Okay, so please. Please take your seat. You found it? No. Okay, please sit down. So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Please.
大家下午好，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请大家就坐，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会议就像我们这议程上面所提到的，就是有关互联网的治理。我是这个董事会成员之一，我名字叫 Bertrand， 我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主持这场会议。互联网的这个治理基本上是在每个 ICANN 的会议里面呢，希望呢我们在 ICANN 以外的这些地方呢，就是让帮助人们了解就是在外界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要强调一点，我的目标不是说你必须要参与这个程序，你要参与的话呢当然也不错，但是这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的，我的目的主要是跟您解释现在的这个环境是怎么一回事，同时呢现在外界有哪一些趋势可能会影响到 ICANN 的，或者是现在有哪一些讨论正在进行当中，这些有时候呢可能也是跟 ICANN 有关的。今天在上面的这个小组成员有几个人呢，我想大家也都认识，我也很高兴他们今天来跟大家讨论。Bill Dre, Jack Bergerman, Andrea Stevenson, Muskerman, and Denson Ovalier, 他会透过远程的方式跟我们开会。同时我们也会有一个立坤呢，他待会会加入我们。那我就不再耽误大家时间了。我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看看过去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在座的有一些人可能有听过，就是这个国际通讯联盟的这个会议，这是在杜拜进行的。然后之后呢，这个联合国这个世界文教科他也有在巴黎开会，然后之后呢在这个日内瓦他也有一个这个通讯政策的这个论坛，然后最后是 CSTD， 他也是跟这个科学技术有发展有关系的，在这个日内瓦。所以这是几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它的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也有不同的这个结果。我们会看看他们这些这几个月来大家的这方面的一些看法，还有呢这也会就是讨论一下2014年年底的这个 ITU 这个大会，那再也看看这个2015年的这些趋势。那最后在第三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再继续进一步的探讨，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断的在讨论的，也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信息协会学会他们的这个运作，这个我想这个是争议性非常大的。这个我想目前呢大家是比较能够有共同的这个认知，同时也比较能够接受的。也许我们这个小组上讨论里面的人呢会有不同的看法。那现在呢我就先开始问这些小组成员吧。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基本上大部分都参与了过去几个月的这个会议，包括这个WCIT WSIS 还有 CSTD。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为它这个气氛还有这个环境是怎么一回事？你认为它里面的这个紧张程度是非常高呢，还是不会？所以看谁要先当第一个发言的人呢？不急，我们请 Jeff 好了，反正总是有人先开头的吧。我就是从我自己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值得担忧的，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个分歧，这个是在 Wiki 上面，那这个是已经不断在进行的。所以刚才讲到这个 Wiki 加上十个的这个程序呢，它将会再继续下去。同时呢，在未来几年，我们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些这个程序。所以这个我想在过去十年来他们都是用这个方式运作的。那说了这些之后呢，我觉得我们是有值得担忧的，但是呢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把就是建立在我们原本的这个成功上面。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介绍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的好处，或者是像 ICAN 如何改善他自己。同时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同盟，然后找到一个解决我们在 WCIT 讨论的这个问题，让他们看到就是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呢，在许多的这个世界上面它的这个运行呢是非常好的，而且帮助了许多不同的国家。我基本上同意这个 Jeff 所说的，现在已经不再有这个电子或者是数据冷战的吧。我觉得很多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必须来参加的。在北京之后我们有这个 WTPF， 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呢就是地方上呢他们可以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对话，这个是这个秘书长他自己也提出来的，就是帮助我们为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搭个桥梁。所以在这个IGF 上面大家认为我们必须这个搭起这个桥梁，所以在透过这个 IGF 的这个参与呢，大家都希望能够就是提供一些比较正面的这个做法。那这个是在杜拜的这些讨论，那时候他们讨论了一些这个问题，他们在讨论这些条约或合约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最好方式。那当然大家认为也许不是，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些担忧呢？我们想也许有一些更好的这个做法。所以我知道我们未来还是有更多的这个会议，然后明年会有一些 Wiki 加时。我自己认为它不是这个组织之间的这个彼此竞争。那有一些这个政府呢对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呢不是很熟悉，那大部分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做法就是传统的这个做法。所以我们必须就是对这些国家做一些外展的工作，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个多立方的模型呢是对他们最有帮助的，对他们最有效的。那对这些缩写不熟的人呢，就是 WTPF， 就是国际通讯政策论坛，它也是里面讨论到这些 IT 的东西。那现在我要问 Arit 这个问题呢，我不是说故意去问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过去几个月来一些既有的这个组织呢，他们都试着想要去这个演示示范呢，他们现在比以前呢是更有开放的心胸的。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趋势呢，还是只是表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问题。这些这个活动事件之间的这个关系跟它的这个动力，它是属于这个软实力还是这个硬实力的这个区域。那当然就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之前呢这个 WTPF 就是 IGF， 那在那之前呢就是很 传统的做法就是这个在迪拜的时候，这你知道他们这个做法大家的看法是非常分歧的，尤其是在这个已发展国家、已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个分歧。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形势非常紧张。那还有在就是这个非政府的这个利益方呢，他们是不是要多参与或是少点参与，他们是不是应该成为政府的代表团之一，这个你可能也记得的。事实上呢，那次的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这个成果非常丰硕的。但当然就是也许如果你是远程参与的话，也许没有办法感受到他这个当时会场的这些活力。所以针对您刚才所问的这个问题，他这个现在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会组织呢，是比较开放。我觉得因为这个互联网还有互联网的这个政策，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采取这个多立方这个模型，因为这个互联网上面的这个多立方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讲到真正的这个机构的它的这个过程还有它的这个谈判，有时候你要这么做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在这个世界通讯政策，
那么这个呢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民间社会要求 ITU 理事会的工作组希望能够参加下一阶段的工作，当然这样的一个请求没有得到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流程本身应该说仍然在讨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整个讨论有一个定论。在迪拜的一些请求虽然没有得到接受，但是呢讨论应该说还是建设性的，当然并不是说今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要看我们的利益方在集到一起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讨论结果。帕罗莫是不是也想讲两句呢？对此简单的讲一句，我想用你讲的这个延伸和趋势来讲，我想通过这两个词呢来讲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这个紧张性和趋势的问题。在 resilience 本地的政府，他们希望能够保持同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个情况。可能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多人都很了解，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一种不安是一个机会，可以带来一些巴西政治系统的变化，带来一些变化。那么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想把它带到这里来讲一下。虽然确实呢存在很多紧张的关系，在世界电信大会上，在之前和之后呢都有这样的一种紧张关系，但是我想呢我们没有必要对此呢就非常的紧张。你是不是说在迪拜会议上虽然有一定的冲突，有益于让大家能够有意愿进一步的合作，是这个意思吗？确实如此，但是我讲的不仅仅是迪拜会议，我讲的是冲突。实际上冲突呢不会让大家走得更远，冲突会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的意见，对方的利益出发点和需求。那么我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巴西人看问题的方法。我们觉得冲突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走到中间来，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位置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其他利益方的一些需求。如果我们要讲的是多利益方模式的话，那么我觉得 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够花一点时间和别人进行一些对话，使我们的对话真正的是多立方的，真正的是有效率的。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喜欢什么冲突，但是我觉得冲突实际上也可以带来一些好的结果。那么大家总体而言，是不是觉得在额外的极端化的情况下会对大家都有一些不利的结果？那么对这个电信大会上到底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觉得大家觉得 Wicked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不是所谓的什么极化政治化的问题。我们在电信大会上可以看到一些没有签署协议的50多个国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能够说服另外一方在文本上到底有哪些问题。那么在89个国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和他们很好的进行沟通。我觉得并不是他们希望对因特网的做任何规管，他们只是觉得这个可能和 ITU 过去的角色有一定的不匹配性。我们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文本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的，实际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上呢，还没有做得非常的有效，没有能够对双方的对话呢做出有效的搭桥建梁的工作，建新大桥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大家所讲的所谓的数字冷战，我觉得这是应该说呢讲的有点夸张了。当然呢，大家是有一些不是太好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呢，目前呢应该说呢还是有机会可以做一些弥补。那么我觉得这里的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我听到他们所讲的呢，就是说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已经听过了，我们不要再来讲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过去都讲过了，不要再老生常谈，我们来讨论其他的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应该的讨论应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应该友好的进行对话，看看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呢，当时的大会呢应该说不是非常的成功。那么关于世界电信大会，我简单的讲两句。之前的关于规管方面的讨论是在1988年的时候，应该成为了电信上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呢，很多政府联盟呢都希望使用多边的机制和方式来实现电信的私有化的工作。那么之后在 Melbourne 之后，就有了一份中立的文件，那么就结束了之前的工作。那么之后呢，就出现了电信的自由化和放松化的浪潮。我觉得我们应该偏离一下 Wicked， 我们觉得 Wicked 应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刚才 Jeff 讲过了，我们应该保持警醒，我们应该期待着所有的机会，看看怎么样建立一个多边的政府间的规管的方式。比如说最近俄罗斯、巴西也有相关的一些声明，但是我觉得事实在于，大家如果看一下的话，从政治上来讲实际上不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当前的混局可以有一个多边的规管机制能够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些混乱的局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中呢会继续有一些紧张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不要 觉得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就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再开展更多的对话和解决问题。在 Wicked 会议上呢，应该说呢有一些流程上的冲突，主要包括投票和不投票的问题，以及参与度不参与度的问题和共识文件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交互的形式上呢有一些差异。所以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远程的参与中有没有 Jameson 先生的 Jameson 能不能听到我们呢？您是不是想讲了 Gina Jameson？ 是的，各位晚上好，各位嘉宾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会见，通过远程的方式会晤。我想讲，这是给我们非洲的巨大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感受一下我们所希望的数据时代。我们希望有一个全包容性的多立方的模式。那么关于2012年的电信大会，我也非常有幸参加了代表团的这部分的工作。我也可以说当时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讨论。毫无疑问我们呢有一些革命性的进展。那么正如 Arita 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是非常有活力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入更好的下一阶段。像 ICANN 能够组织这样的一个大会，我觉得就是一个互动性的流程，我们应该继续这样的流程。非洲的政府应该说在这块呢目前也是非常积极，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发现参与这部分讨论的很多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清楚的了解现有因特网的这个架构。讲到电信，大家知道的是一些老的架构，所以这个呢也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更多的参与到工作中来，政府尤其需要参与进来，因为在非洲政府和企业界以及民间社会都应该更多的参与进来，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我想这样之后呢，我们的整个工作就能够实现真正的多立方的环境。我这个发音不是太好，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多立方的组织，我想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么也想在这块呢继续这方面的讨论。非常感谢 James， 听起来我们的这个连接还是不错哈。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干预的话呢，俊你也可以举手发言，虚拟的举手发言。那么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任何想讲或者想提问的内容呢？我是 Mary Uduma， 我来自于尼日利亚。我知道尼日利亚在电信大会上呢应该说是非常强大，我也参加了团队的工作。我们帮助尼日利亚更好的了解到了多立方模式的价值，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尤其是我们现在对哪些 Wicked 内容应该可以做呢，我们进行了投票。那么回到尼日利亚本身，尼日利亚有一个本地的多立方顾问委员会，那么这个是 IGF 的顾问委员会。 我就是一个大会的主办方。大家看到这个杂志，我们的部长参加了这个会议，我们的规管方也参加了会议，民间社会、互联网社会也参加了大会，我们的媒体、年轻人都参加了大会，所以我们大概有600多个与会方，参加了我们自己的 IGF 的多立方工作。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本地的，这个是哪一版呢？这是我们第二个多立方模型，是去年启动的，今年呢应该说是发展非常的快，很多人都想参与我们的工作，这是个全包容的工作，甚至包括一些挑战实体，包括妇女类都参加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式的一些优越性，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和建议，我们甚至讨论了政策和规管方面的一些内容，因特网是不是应该得到规管。我政府呢也参会听取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值呢应该是造福于每一个人。那么在非洲层面上，我们也刚刚搞了一个类似的会议，这是这个月的事情，也讨论了多立方和多立化、多立方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呢都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 CCTL 的管理上也进行了多立方模式的分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多立方模式呢确实是存在价值的。非常感谢 Sala， 我是 Sally Malifanala。我觉得
很重要的，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这个真实的实际的这个东西跟这个表面东西分开来。这个尤其是我们在杜拜时候所做的讨论。同时呢，我也想针对就是这世界上的某些区域说几句话，但我不可能代表全部的区域。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因为这个多立方这个模型呢，后来有一些这个运作团体，包括公民社会、还有政府，在根据我们的议题上面呢，他们就是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议题，例如说让残障人士提出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试着去解决大家的争端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呢把它拨开来，然后我们直接就是去看我们的这个底线，还有就是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势的这个核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解决它真正的事情 的这个问题所在。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拨开，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彼此去尊重对方，我们也不会想踩对方的脚。那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当然有时候这个之间的紧张局势呢是有好事，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到坐到桌面上来，就是用比较专业的方式去讨论，而不是说我的这个看法比你的好，或者是我的看法没有你好，由你来取代我。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不断的跟大家强调，我们必须透过大家的这个谦卑的这个精神以及大家的合作来解决问题。Shanley 来自 .kr， 我基本上同意刚才比尔所说的，尤其是当我们讲到跟其他这个国际组织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我自己也想指出今天早上法蒂说的一点，他提到 ICANN 是一个多立方这个模型实践最好的地方，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组织做得比我们更好。但是讲到这个实际上的情况，刚才比尔也提到了，他说还没看到这个数字，但是呢我基本上同意他所说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就是在 ITU 里面 他们有可能可以达到任何的这个协议或协定。所以他们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必须要有更多的这个控制。但是呢 WTPF 就是在5月份 的时候呢，它跟 Wiki 呢就是非常不同，情况非常不同的。我本身是有去这个 WTPF 的这个会议，我也目睹了他们非常惊人的这个情况，因为在那个地方所有的这个国家都同意这个多地方的这个模型，而且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大家喜欢的这个想法。那我想知道你自己本身的这方面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国家对同样的这些东西的看法完全不一致，然后之后又想找个方式来合作，那我觉得他们认为这个多地方的这个模型是完美的模型，虽然他们就是在这个会议里面不可能达成所有的这个同意或共识，但是他们至少愿意去讨论一些国际上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全部都同意他们就是有关互联网的六个看法。那我们下去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也跟大家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他们那时候由巴西也提出了第七个看法，他那时候基本上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在互联网的治理上面呢，政府该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这个在这个是 ICANN 受到人家批评的地方，因为虽然我们有 GAC， 但是 GAC 它本身是没有投票权的。这是许多国家在 WTPF 的时候所指出的，他们非常严肃的这个指出这一点。那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对针对这个多立方这个模型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重新思考。那就像我说的，很多人都同意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呢，他们都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型，但是他们针对这个模型的定义呢各自有不所不同。那当然我们这个小组讨论就是进行非常成功，所以我们就是发言问问题的人呢发问的人呢比我们台上坐的人还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你的问题，也许有些东西我们待会再解决。现在请 Stefano。 一个很简单的考量，在多立方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必须就是去补偿大家各自不同的利益。那但是试想而知，就是这个 Wicked 的这个失败之后呢，它就等于像是一场战争。在这之后呢，一些就是开始去参加这个 ITU 的那些人跟参加 ICANN 的人呢，他们决定开始合作，开始有所对话。在今天早上的这个介绍里面，我们也看到跟法里跟阿马顿之间的这个关爱。所以我想要说的是，他的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呢会不断的这个前进的。那讲到这个 ITU 呢，它现在是越来越开放，同时呢它针对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呢也越来越能够接受。虽然呢它就是受到这个一个韩国女士的这个召回，但是呢它的政府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权利，就是甚至是在 ICANN 里面。所以讲到未来呢，我觉得这个私人企业也是可以不断的这个演进。虽然政府呢可能会说的刚好跟他们相反，他们也许未必会接受像 ICANN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因为它是属于私人企业，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也许花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过了几年之后，这些不同的这些战争可能到最后会集成，然后变成一个这个透过好的这个解释以后，成为一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正面的上面的信号，那很多人希望这个战争能够结束，才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我是 Magruda Gar40， 我是 ICANN 董事会的其中一名。通常呢，我都是在阿根廷的布鲁诺斯艾伊利斯，我也希望能够短期之内跟大家见面。我有两句话想说，第一个就是我注意到的一点，也就是说 Wicked 他们被视为这个 Bellwether 的一种，那等于是会唤醒，对很多来讲是一个唤醒。那表示当他们唤醒的时候呢，全世界的这些政府们，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一些利益，以他们目前的这个模型来说话，是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这个要求或达成他们的期望。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是面临这个，就像刚才Jeff 所提到的，所以我们必须维持警醒。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说呢，我们现在要从哪个方向走，该怎么办，我们下一个担忧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在着手 ICANN 的这个战略规划，所以对我们来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那当然你不用是在非常的这个警醒情况下才听到这些担忧，所以我先谢谢你的回答。我要谢谢您在上个月的这个讨论里面表达你个人的这个看法。所以我要提的就是，有人认为 WTPA 它是这个 Dubai 会场会议失败的这个结果，但是我本身不这么认为。那大家知道这个 Dubai 呢，它本身是国际政府间条约组织，那它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它会比较开放，而且TPF 呢，它之前呢，当初呢本来就不是设计来希望在这个迪拜做这个解决事情的这个方法。我自己也了解非常清楚政府之间的这个条约，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这个在 ICANN 或是国际组织里面讨论这个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想从这个小组讨论成员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欧洲有一半的就是签了这个条约，另外一半没签。那他们为什么在国际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分歧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实在是找不出合适的原因。我这边叫 Sandy， 我想就是针对你刚才的问题做个回答，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国家之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或协议，那有一些可以达成协议呢？我想在 WTPF 上面有讲到这个结果，如果是跟这个多立方的模型，然后它有这个透明化的话，是大家比较愿意接受，比较有可以解决争端的这个机会。那至于讲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讨论里面，它有提到一些成功的案例，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就是更开放的 WTOJ 的这个互联网。事实上呢 WTPF 我觉得它不是像你们大家认为的那么成功，事实上我觉得有些地方我可能没看到。 你刚才只是说 Wiki 不是很成功， WTBF 很成功是吧？是的，我只是要确定这个上面的这个字幕是正确的。在 WTBF 开会结束前的两天一两天，有一些国家，尤其是来自拉美的一些国家，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讨论这类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或是就是发这类的这个文件呢？那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非正式的这个专家团体，他帮我们就是做出这个多地方的这个模型。所以呢，现在呢，他们进展得非常好，他们现在正好在成立一个团体来解决这里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对这个多地方的这个模型，不仅对发达国家是很好的，但是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解释，他们是可以使用这个模型，而且在他们自己国家实施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转型，这个待会我们会继续多讨论，也是讨论一下我们从这里面学到的一些功课。就是我刚才讲，这一场会议主要不是讲里面的这个细节，而是让你大概知道各个不同的这个做法跟程序上面都有不同的这个紧张形式。甚至有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例如说同一个病，
那么大家呢，从 Wicked 或者从 WTPF 中也可以获得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经验的体会，主要是看你在哪一方。那么像未来看的话呢，在未来的一个月，我们会有 IGF， 这个呢将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哈。明年呢，我们还会有 Wishes Present 第二个会议，第一个呢是在巴黎，那么下面一个呢是在 Truman Check， 另外呢还会有一个 ITU 的会议，基本上是同一个时间或者是紧接在后面，是 WTDC 世界电信大会，然后之后在2014年底是 ITU Plenipotentiary， 大家如果对 ITU 不熟悉的话呢，就是每四年就会有一个 ITU 的四年一次的大会。那么2014年的大会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14年的时候呢会有领导人的换班的问题，其他的一些主任总监呢并不是所有人啊，可能呢会有这个变更的问题，所以呢之后呢会有一个 ITU 的新的新秘书长。然后在2015年，具体的形式目前还不清楚，会有 WISIS 加10的审核。 WISIS 是世界信息社会的一个组织机构，我们比他们的晚10年成立。那么现在的讨论就是 WISIS 加10的形式是怎么样搞。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和嘉宾，你们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知道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非常结构化的活动，比如说 Plenipart， 我们会有相关的讨论和讨论，还有政府间的讨论。那么还有一些活动应该说是非常非正式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工作你们怎么看呢？怎么样来进行跟踪呢？感谢您的这样的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些评价。我首先呢先带着大家往后看 WTPF 和 Wicked 的一个区别。我讲的并不是说他们的结果呢是非常糟糕的，我觉得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和感觉到整个环境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大家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来有一个有益的对话，是一个像迪拜会议上的一种分歧和分离感。当然呢，我们知道大家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呢并不是有约束性的，所以呢最后获得的一些最后的结果呢应该说呢并不是很多。那么 Wicked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分歧呢？我想这和流程本身还是有必然的关联。 政府间的会议上呢，大家一般呢不是通过投票形式来解决，而是希望达成共识。那么投票本身的做法呢，就会造成一些分歧。几年之前，在联合国贸发大会上，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投票的选择，但是大家觉得如果选择的话呢，就不会成功，因为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应该说是主要的方面，那么他们呢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呢来做事情。所以我觉得之所以存在问题，主要的是由于流程的问题，当然最后的文本呢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之后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呢，实际上我觉得很少呢进入了分歧。所以我要是理解正确的话，你觉得 Wiki 主要的一个分歧点在于流程本身，投票和非投票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在迪拜的会上，我们讲不会有投票。我们现在看到因特网的大家在 Wiki 上面讲的却都是投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呢并不是要对 Wiki 进行分析。我也非常感谢 August 的讲话，我们觉得他讲的一些内容应该呢得到我们的关注。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因特网社会，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个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呢也搞一些研讨会，是希望能够给一些工具，给我们的行业呢一个合作的机会，帮助他们了解怎么样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呢也是 IGF 的一部分。在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可以发现呢，实际上协议本身呢并不是非常的有效，但是通过研讨会介绍大家怎么样来利用好我们的一些工具和信息的话呢，实际上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可以落实的工作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些额外的方面，包括一些小的技术细节的内容，我想这和整体的基础架构是有关的。在国际化的公司中呢，实际上都有一个政府之间的流程和组织机构，比如说贸易的话呢就收回到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如果是健康的话呢会有到世界卫生组织，所以呢这里呢都有一些相关的全球性的机构。那么现在因特网应该说从根本上来说呢，他们的一些政府间的安排呢是根据因特网的架构和底层的架构来建立的。我们知道整个架构呢是分布式的架构，所以很多的组织呢都涉及进来， ICANN 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实际上第一个应该说是 IETF， 他们谈到了多立方的模式。多立方模式下呢就是所有人参与进来，那么之后呢就有地区性的因特网注册局，所有的这些组织机构呢应该以非正式的方式合作，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希望能够参与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标准。因特网组织机构做这样一些事情的方法应该说和传统的政府间的行事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政府呢也在这方面觉得很难适应。政府在多立方模式中的作用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在 IGF 上呢我们已经做了讨论，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怎么样做好。那么您提到了 IGF， 您现在呢是多立方顾问委员会的临时主席，您是否认为政府是不是希望看到 IGF 能够更多的做操作层面上的工作，也就是说做更多实实在在的公司方面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一开始呢，让大家是比较紧张，这是一个新的实体，大家非常紧张。您讲的是2006、2007年，对，当时呢大家希望对这个实体做很多的限制，但是呢大家的一些想法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家可以看到 IGF 的参与现在应该说呢是更加轻松的方式参与。我们知道论坛呢是一个对话的平台， 所以应该说呢，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呢，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也希望呢能够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我们就法律框架方面呢就有相关的讨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些工作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的工作。我们知道 SPAN 的一些工作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做的，但具体的内容呢还要之后再讨论。所以我们看到呢，大家呢确实有一个意愿的希望提高 IGF， 希望对 IGF 呢做一些改善和提高。那么最后一点呢，我就是讲刚才韩国指出的一个意见，就是我们就多立方模式到底是什么含义没有一个具体的分享。回顾一下，在 WISIS 我们知道呢有一个非常隐晦的地方，实际上呢就属于一个原土著人民，那么他们也对 WISIS 2呢做了一些意见上的提供。那么现在 IGF 呢我想也在加强相关的多立方的模式。那么我觉得他们的一个主要特色呢是包容的、开放的和透明的，所有的人都会参与进来并且可以畅所欲言。我觉得大家的参与呢应该说都是公平的。 WTPF 呢并不是如此，应该说它是更加公开的，所以应该更好的是走向一个多立方模式，更加的开放，对不对？我觉得是它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些特性，所以很多人并没有办法参与进来。 WICKED 应该说呢是更加的开放，而且呢通常是政府间的，它可以说呢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最透明的一种讨论和协商。所有的讨论都是公开的，都有誊写本，所以我们想在这方面呢做一定的认可。我们在讲到多立方化的话呢，应该讲到所有的立方，也就是说所有的立方都应该知道多立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希望成为多立方，而且呢应该有极度的开放性和透明性。那么如果我们经常用这个虚拟化的方式的话呢，也可以进行相关的评审。 Ramana 下面一位发言。好，我们一个个接着来讲，非常感谢。我想借此机会在非洲呢来跟大家讲一下非洲的一个宗教乌班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深的为人民造福公正性方面的一个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借用潜力来判断什么东西是不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具体是针对哪个人的利益来讲。为什么说这个概念是非常复杂精深的呢？因为这里呢会考虑到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资源的利用问题。比如说我希望苹果，但是你要的是同样的苹果，你也会为你自己的这个虔诚性祈祷，我也会为我的虔诚祈祷。那么任何的虔诚的祈祷呢都不会使得我们中的任何人是丑恶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不同的利益，就是说大家如果有不同的利益的话呢，并不是说一个利益就是邪恶的，另外的一个利益呢就是好的。那么这是做一个铺垫来讲。我们现在呢就想用这样的一种精深的非常复杂的就关于公正的概念呢来讨论一下民主。民主呢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所讲的多立方，但是呢又有别于多立方模式。通过巴西的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巴西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民主的社会，这就是说政府 并不一定呢总是正确的表达心声。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渠道，虽然这样的一些渠道可能并不是完全完善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听到我们民间社会的意见。我们觉得政府呢实际上有不同的立场，而且呢也有渠道进行对话。那么我讲这个到底想说明什么内容呢？因为我觉得我想用这两个概念啊来让我们的讨论来讲一下在多利一方模式下政府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想引发讨论的问题。我们作为整个流程的领导方，我讲的并不是政府，我现在讲的是人。如果大家知道因特网管理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政府应该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国家内是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要创建和推动大家的参与，创造有关的渠道。那么我们的作用在这里是什么呢？就是鼓励大家的参与，要鼓励这样一些渠道的建设。如果参与度不足于公正的数字，那么我们应该有相关的渠道呢来听到相关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系统的建设的有关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系统。如果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讲清楚政府的作用是什么，那么我们觉得国家呢就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些渠道。我们觉得这里的整个环境也会对我们的整个渠道的建设非常重要。
你是讲是这个国际的这个结构是吗？哦，不是的，我是讲到这边的多地方的这个模型。在 ACAN 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讨论这些渠道是不是为每个人都存在呢，或者是这些渠道就是既有的渠道呢它是不是运行的非常完善。第三个就是现在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式让它可以鼓励更多的参与，更多的这个包含性。所以我想这些呢都是政府在这个环境里面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现在不讨论 ITU， 因为我本身不是 ITU 的这个代表团之一，同时我也不是 WTPF 的代表团之一，但是呢我已经看过它里面的这个报告。但是呢我希望就是用比较广泛的这个方式呢来讨论这个话题。那我记得就是非洲的一些这个宗教，这个是在巴西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巴西政府呢不应该去考虑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应该去跟其他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对不起，你们再就是重复一次，因为我们这个打字，你说他们不应该认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去听他们最终的这个声音，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人包括利益相关方必须要说两次。所以我听到了那时候大家说的一些话，他说不仅是这个政府要做决定，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总是或者是至少大部分的时候呢都不会直接给你直截了当的解释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去意识到这一点，不是因为它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政局，或者是我们有的这个投票，或者是票选，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很难听到的，就是说他们因为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不了解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做。那在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打开这个渠道，我们有时候必须针对那些我们认为他不了解这件事情的人呢 他们有时候身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线索，帮助他们就是发展这个系统，所以我们必须跟他们一起合作。但是呢，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没有法提供任何这些正面的这个回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呢，就是政府的代表，他们应该也派政府代表去跟另外两个组织对话，是吗？那我当然还有一些话要说，那这些呢，我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了。那我们再继续请他们发言，这是 Arviat。我先从这个 wiki 开始说好了，还有他的这个反思。哦，没关系，你也可以就是看看未来。那我这句话换一个方式来说好了，我从 IGF 这个地方开始讲。我记得这个马克思当初所说的话，那时候你说，那时候政府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就应该问的问题是，这个企业它还有这些技术的这个族群，他们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在我们的观众里面呢，有一些是政府，有一些是非利益方，他们也不希望，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走。我同意马克盖所说的，主要就是他们的这转移，就是他们的这个准备工作。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在这个企业里面看起来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技术团体里面看起来又比政府更加明显。我觉得政府很多时候还没有下定他的决心。我知道很多国家的政府对 IGF 的这个感觉呢有点模棱两可，但是呢他们如何能够更以这个结果为这个导向为依据，虽然有时候需要投资比较多的钱，所以我们如何让 ICANN 可以做这方面的参与，那这个是比 IGF 多的，我们必须去分析一下之间的这个差异，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从这些经验里面如何学到一些成功的这个经验。另外我认为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冲突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使用这个多立方模型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这个冲突，那这对我来讲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件事情。因为怎么样才可以说这个程序是这个民主化的又快速的，事实上涉及许多东西。我比较喜欢刚才 Lake Romillo 的这个比喻，他说基本上是这个程序的这个结果。那之前刚才有人说它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个结果，但是我认为呢，如果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这个概念，同时呢跟这个好的治理以及民主有关系的话，我们就必须去重视这些多利益方模型的这个结果，这当然包括里面的程序还有这个利益相关方。所以这些都是Marcus 跟 Romola 刚才所提到的，我觉得这个跟政府的这个治理息息相关，而且他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同时他也要知道一些这个政府组织间的这些关系，例如说 ITU， 这些都是跟政府有关的。我觉得这是挑战性非常高的，同时他们在这个监管上面是不是要扮演一定的这个角色，我们在互联网上面是不是希望能够受到监管还是完全不受监管呢？我想这对很多来讲是有点混淆不清的，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非常重视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自由，人的自由，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很担心一些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呢同时呢我也想保护人类的这个人权。那在这个情况下，事实上它是所有 政府的这个责任必须要来捍卫这个基本的人权。同时呢，这个政府呢也下令就是要他们针对他们的这个行为来负责。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就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监管做出来，这个不管是你未来会获得好处或者是失去一些好处，我想对我们大部分来说，我们也希望用比较安全的方式来采取来解决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包括他讲的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政府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第二个呢他这个扮演的角色如何不断的演进，再来就是他如何就是维持一个有这个正面性的这个扮演正面性的角色，而不是扮演一个这个限制性的这个角色，可以保持他的这个不会在这个创新以及自由上面设立任何限制。同时我们如何让这个多地方的这个模式让它能够不断的这个演进，让它不是只是一个就是只是有各式各样有意思的人在同一个房间开会。我觉得你不能是光靠就是一群人坐在一个房间开会来达成多地方的这个模式，这个我了解。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讲到 IGF 的这个准备，加上这个Penitentiary 的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呢它的这个动力是刚好相反的，所以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等于是你要能够着陆的同时开枪，就是等于是如何一方面让我们这个程序能够运作，同时呢也积极参与各个国家的这个程序。我待会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觉醒是非常重要的。那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也是 ICANN 的这个参与者，就像今天早上发里讲的，我认为 ICANN 呢它在这个多地方模型里面它是佼佼者，而且有中间有许多的这个对话，所以我们如何把它成为一个有效率的这个程序呢？例如说在这个开会里面 GAX 扮演的角色，同时我们 ICANN 如何对内部的这个沟通能够更有敏感性。虽然也许不是有许多的 ICANN 的这个成员在考虑什么东西可以参与，但是呢基本上大部分认为 ICANN 是一个运作良好的这个机构，同时他对就是认为目前这个模型呢是有缺陷的来讲，他也等于是扮演了一个像灯塔一样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不是说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情况如何，而是要看整个 ICANN 的这个内部它整个这个 ICANN 运作如何。这个是今天早上我所听到的，而且他提出来的倡议也是非常好，所以呢我常会试着考虑 ICANN 的这些地理位置以及它的这些结果以及对内部的这个重视，这些都必须要能够成功才可以。另外一个是 ICANN 做的越来越多的就是去解决这个合法性的这个担忧，这个都是有关之前提到的不管是安全性或经济上面的问题，不管是跟这个 spam 项目有关系，或者是参与don't you 这个互联网上面的这个交易，来参与 ICANN 的这些族群呢，它也可以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参与者，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同时建立一个团队，彼此提供这个协助。因为我觉得 ICANN 的多地方的模型对他们来讲是运作的非常好的，我觉得 IGF 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有更多的这个结果，同时呢想去捕捉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战略，我们也讨论了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议程，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讲我们已经开始 搭了这个桥梁，所以从我的文件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获得的结果，所以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但是我们这边总是有个这个挑战，因为 ICANN 是我整个互联网的更大的这个生态系统的其中一部分，它里面当然也包括的 Root 运用者，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只是它的内容这一层而已。如果 ICANN 的这个网页上面有讲到这个治理，包括人们在互联网上做什么东西，或者是他们怎么样表达他们的这个自由，同时有关他的这个隐私，那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跟他们解释呢？那也许他会回去 ICANN， 但是现在有一些既有的这个组织，不管是有关技术上面的问题，或者是讲到他们政策上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刚才Eric 讲到的，就是你必须去考虑这个多地方模型在运作里面的时候问到的真实的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去考虑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集中的地方可以解决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是大家错误的这个看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肯定要去区域性的这个 IGF， 或者是到各个地方政府，就是任何时候如果你有这个多地方的这个模式的话，你要去考虑。那我现在讲了这些之后呢，我必须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在 IGF 所做的讨论，我们必须去实践。我想还有一点就是 ICANN 的这个参与者，我们要经常要去这个思考我们在这些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跟程序里面如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同意在 Wiki 的时候呢，这个会议它可能是一个转捩点，那当然就是跟我们在做的不太一样。那时候他们认为对他们来讲这个真的是利益相关比较大，所以他们那时候投票是55-89，他们那时候认为许多公民社会以及这个技术上的这个企业他们都有合作。那当然你可以去辩论或争论你后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保证，就是注意你们的不是只是少数的几个政府部门，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门这个功课，我们应该都必须要积极参与，而且呢在意这个程序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投票。
Jimson，那么在请 Jimson 发言之前呢，刚才 Jeff 您讲到了 Wicked 提供了一个更高的问题的可视性，那这是一个好事情吗？也就是说有更高的可视性得到更高的重视性，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呢？是不是有的时候反而使得工作更困难？我觉得 Mary 和 Sarah 可能会提到就是怎么样让本地的国家层面上的多立方的准备呢能够有所提高。那么这个在实际工作中呢可能比会议上呢更复杂，让相关的人呢开始考虑怎么样让自己的意见可以得到政府的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着手切入点，然后呢再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本地层面上的工作应该先做，对不对？ Bill 你怎么看待 IGF Plenipotentiary 的问题？他们会进行相关的流程的跟踪，你怎么看呢？我能不能先对一些其他的问题做一些回答？当然可以。刚才呢 Pierre 先生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知道 Wiki 谁都不想提， 那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包括一些博客方，他们会看了一些文本，然后会说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问题有那么多的争议？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会读一个文本然后落实一个文本，但是如果这个流程在各个方面本身呢就已经缺乏互信的话，那么很多问题放到台面上来之后，大家呢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之前的整个流程。比如说我们讲到90项建议中提到的一些资源都应该得到所有签署方的资源的利用，那么大家可能会说这和我们处置问题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如果未来 ITUT 要指明 IP 号比方说，那么大家会说啊等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对此进行解读呢？怎么样进行应用呢？相关的安全和ban 的条款我们怎么样来处置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条款本身看起来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如果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个比较有进取的想法的话，那么他们对这样的一些文本本身进行其他的应用的话呢就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呢这里还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我们知道民间社会，我在这个会议上实际上在之前呢也提到过，我觉得民间社会在 IGF 的一开始就进行了讨论， IGF 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年度性的会议，它应该能够有能力进行工作组的会议，并且呢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如果各方有共识的话呢可以帮助采纳相关的一些建议，向整个 IGF 提出建议。大家都说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想法，那么这样那个想法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讨论，我们不要这么来做，那么我们就不这么做，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发展中国家会说我们在哪里可以讨论 span 的问题，我们在哪里去讨论网络安全的问题。 Jeff 会说在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印度人所讲的有一个框架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是不可以奏效的。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他们会说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是在15个国家之间举行的，是在11月3号进行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就会进行下去。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工作方式呢应该说是一个更加有结构性的大家都可以参与进去的流程。那么在日内瓦的我们的工作中呢，政府希望的是一个可预测的时间清楚的一个流程，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会进行会议，并且呢大家也可以就自己的资源和参与呢做一定的安排。然后呢我们也会认识到呢有一些专员他们或者说专家呢，他们对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呢并不是非常喜欢，所以如果大家跟你说我要和你对话的话，你就觉得非常的烦。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的反应就说我们回到 ITU， 我们可以有一个 ITU 的理事会工作组，因为至少呢我们就可以有相关的平台呢进行对话和对方呢进行相关的问题的讨论，然后呢我们又进入下一个巡回，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会有一个封闭性的流程。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是非常无效的。那么怎么样走出这样的一个无效的流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容许 IGF 能够制定一个散式的框架，这个应该是一个多立方的模式，但是呢它的基础呢是按照需求来为基础的。比如说每年每天呢会有一天具体讨论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觉得 spam 的问题非常重要，那么可以有一个工作组。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有条理的工作方式呢？ ICANN 呢会负责相关的决策的工作。在多利益方的模式中，他的这个角色应该说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知道标准制定方呢并没有决策的权利，而 ICANN 有决策的权利，而且有落实的权利。那么在 IGF 和其他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流程来做，直到我们有相关的决策出来。所以是不是应该是 IGF 或者一些平行的工作同时进行，向 IGF 进行汇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使用 IGF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希望呢能够用 IGF， 因为这个本身呢已经具备了非常深刻的多立方模式的一些特性。大家都知道 ICANN 有一个比较狭窄的mandate， 而 IGF 呢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因特网管理的一些政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运作方式呢并不是要完全一致。Marcus 讲两句我也是关于整个的最后的结果呢简单的讲两句。那么在相关的这个讨论中，我们觉得这个文本本身是比较重要的呢，还是说我们觉得互相的学习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学到了这样一些东西，然后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带回去，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么刚才尼日利亚的这位女士呢，讲到了地区性的这样的一个多立方的模式呢，就是一个实实在的结果，而且他们也看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在讲到成果的时候呢是要比较谨慎一些，就是说要带来一些成果不一定呢要有一个具体的文本记录。那么 SPAM 的问题实际上是在 IGF 的第一次会上就已经讨论了，那么之后没有再出现，因为当时呢已经讨论了，而且得到了参与方的满意接受，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进行再一次的讨论。 IGF 认为呢自己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呢共同的进行讨论。我也认识到一些政府希望或是期望的是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他们对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不熟悉。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本身相当于因特网制度的方式，那么这个呢不满足一些政府的预期和需求。但是如果到联合国的话呢，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做法。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呢我们会说你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某个国家的等等，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和 ICANN 是完全不一样的。 ICANN 有个非常狭窄的作用，主要是在 DNS 和域名方面，但是 IGF 主要是促进所有核心的因特网相关的工作。所以我想大家呢在流程方面呢应该做更好的学习。刚才您提到了 IGF 有一个公开的标准，它的采纳呢也是公开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 IFC 类型的方式？我想这是可以今后进行讨论的。ITF 的主席也在这边，我问他平均而言大概要多少时间，他说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之后 IFC 可以接受，但是最短的时间甚至可以到2个月，甚至最长的可以到10年。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公开的流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 IFC， 但是呢最后不一定会得到采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IGF 和政策的对等物，这个呢就是 ITF 的一些对等物，就是 ITF 的标准，它呢应该说是有一个自由选择的选项。好，我们看我们网上的这位朋友 Romulo 是不是想讲两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些讨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结果，因为2年之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当时呢我在谈到应该有更多的 IGF 的结构性的结论的时候，你讲的是纳罗比会议上，对，2011年纳罗比的会议。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呢都 非常公开的在讨论结构性的结果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但是呢，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发展，这对整个系统呢是一个好事情。那么关于我刚才讲的第二次的讲话，我想做一个补充。那么我们在讲到政府的参与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他们的参与呢，不仅呢包括政府间的一些工作，还包括呢这里的一些工作，像这两方面的参与都是有限制的，大家呢都可以参加这里的一些会议，是这样吗？并不是如此。在资源上，在知识上，并不是所有的人可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所有的会题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我要参加这个讨论的话，但是我对他们讨论内容完全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参与，是不是？大家甚至可能不知道在哪里会有相关的讨论，所以我觉得知识是第一步。不是说你要对技术的东西都有非常的了解，但是首先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会，这是第一步。所以这里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限制。那么我在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就简单的去反对某一个地方有限制我们就进行反对，而一些另外地方我们觉得没有限制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方法要进行反对，实际上每一个方面呢都有限制。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工作呢？政府呢应该推动民主性，它本身呢是有别于多利益方的模式，但是民主性呢可以让政府能够开放出更多的对话的渠道。比如说巴西的英特网协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流程的结果。那么现在呢政府把它开放给民间社会，所以现在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把这样的一个社会呢从民间取缔，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决定本身是从政府这边过来的。我们知道参与性，不管大家在知识上有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呢，实际上有一些情况呢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形式注册，而另外一种情况下呢不能以个人的形式注册，所以我们一刀切的进行相关的限制，是不是过于人为干预性呢？我觉得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在提到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时候，那么就说要参与任何的会议，什么意思呢？就说
应该假设这个政府是代表一些人们，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有这个机会去讨论一下他们的一些先见。那我不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多立方这个模式的这个概念。最后呢我还想再讲一件事情，这个他的这个角色呢也必须就是积极的创造出这些沟通的渠道。他这些存在呢主要就是希望就是让大众能够有机会能够参与，能够影响他们。他不能只等政府来做，而是我们必须自己也积极的去创造出这样子一个渠道。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巴西称它为巴西的这个宗教，就是有关这个失败。这个失败呢当然是看是谁从谁的角度来说的。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看看 Jimson 他是要针对这个来说这句话。 Jimson 你现在还在网上啊？他说是的我还在网上。是的，再一次的就是恭喜在座的各位。因为这个这次的谢谢，再次谢谢大家的贡献。这次的 ICANN 是在这个非洲进行的，这个非洲的项目呢有许多的人参与。他们说呢，有人说过，就是欧洲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呢你一棵树不可能变成一个森林，所以你一个组织里面必须让所有的人参与。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多立方的这个做法。在非洲，我们有一些人是做生意的。在非洲，我自己本身以前是做这个信息科技这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也是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信息科技协会的这个主席。所以当你讲到这个非洲的这些企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在非洲这个区域里面需要这种组织，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 ICT。所以我们也就是参与了 ICANN， 透过这个 BC， 还有最近我们也参加了其他的一些这些外展工作，所以我们都积极的参与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有积极参与的这个 ICANN。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经过加强的这个合作，也就是我们彼此合作，很坚定的彼此合作。我想你看到今年的 ITF 的主题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说搭起桥梁这件事情，也就是如何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多地方里面帮他们找到一个这个合作，以帮助他们能够有更持续的这个发展以及成长。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呢，事实上是我们应该所拥有的这个解决方式。同时我也很高兴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非洲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 Wiki 州，到时候我们会去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企业、公民社会以及学术都会提供他们的意见参与这个会议。至于我们的工作小组，那讲到我们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合作，他们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进展，而且有个好的开始。我不知道这个 Peter Vigil 是不是有在那边，但是他为我们做了许多的贡献，而且有许多好的结果。我们如何让人们看到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合作，我们如何一起走在一起，如何彼此协助合作。那现在这个问题呢都已经公布了，但是呢，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每个这个利益相关方他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看法，我们必须到最后达到同样一个目的地。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族群，还有全球的这个族群，还有这个企业，他们一定都会对共同的这个目的地有兴趣。所以我再一次恭喜 ICANN 用这次的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就是联络，可以听听大家的这个想法，那也给大家一个机会来参与。如果我们再继续这么做的话，我相信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很快就会成熟了，而且成为这个受到大家尊敬的一个组织。Jimson，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彼此合作之间的这个工作小组，那但我不需要你跟我讲太多的细节，但是我想请问一下，这些主要是来自这个印度的信息协会，这个也就是在这个这个文件里面呢，它很多时候它的解释方式非常不一样，但是我就不细说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来，很多时候里面的用词是这个冲突性非常大的，但是后来这个科学技术开发的委员会，它的这个结构呢是连接在这个 UCDAD 上面的，它基本上就如何就是用不同的语言，然后把他的这些描述描写呢就是转换成行动。那金晨，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这里面的这个来宾是不是有机会可以 参与你们所做的呢？是的，我们在5月30跟31号，会有两天的会议，然后之后呢，我们打算在11月6号到8号再见面。之后我们可能第二年会再开两次会。我认为这个 Wiki 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教训呢，还有就是。就是主要就是彼此聆听对方的心声，而且合作。虽然我们不是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但是我们也同意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同意就是把这个意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而且这个主席呢他也知道。基本上来说，这对我们来这边来说也是一个这个挑战。也许我们先给事情先提供一下一些这个问卷，来了解他们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式，来一起朝未来前进。我当然自己对这个加强性的合作呢有自个儿的看法。去年我们有一些公开的这个咨询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跟对各种不同的这个背景呢做了不同的定义。那时候我认为就是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彼此的这个信任跟信心的这个政策发展和实施。我们怎么如何去协调我们这个做法，然后呢我们如何找到解决方案的这些挑战呢，这个都是需要靠我们的这个合作来解决互联网上面的许多的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有遇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在 Wiki 里面很多人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就是互联网上面的这个建筑架构，他们如果不了解的话是没办法合作的，所以他们必须先去了解它的定义。那这样子呢，同时呢每个人都要参与，这样才有可能能够获得一个加强性的合作。我现在希望能够开放让大家发问，让他们就是针对台上坐的这些小组发言人呢问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我想知道是不是有谁有什么看法呢？我们先请 Marilyn 先说。谢谢，我的名字叫 Marilyn K， 我是这个五个的这个企业参与者之一，就跟 Jameson 一样。同时我们这边也有参与就是政府的 NGO 以及技术上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是在工作小组里面的成员之一。但是呢我只是要强调一点，就是你必须自己要去看这个问卷，或者是你这个团队，你去看这个问卷，还有你的这个社群。虽然那上面有许多的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要看了以后就感到非常害怕。如果你只能回答上面的两三个问题的话，那就回答那两三个问题。例如说我自己本身，大概只是想知道，除非你们许多人把这些信息寄出来，否则的话呢，我整个8月份就没事做了。所以我希望能够看成千上百页的大家的这个意见跟回馈。那这个问卷呢什么时候可以获得，我现在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席好了。谢谢 Marianne， 我的名字叫做 Pete Major。 那我要特别的就是欢迎这个 Jameson。 那现在这个问卷呢就在网路上面，所以你可以到这个 UNCDAD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看到。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网路呢，就是把你的这个意见呢送上去。所以同时呢我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PDF 的这个参考资料，所以到时候这个问卷呢算是还算是蛮比较复杂的，所以 你可能需要就是用书写的方式，书面的方式写下来，我们才可以帮你做一些咨询顾问。我是来自 Transcript 这个团队的，我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我们所进行的，尤其是刚才 Jeff 所提到的，因为在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到互联网的这个治理呢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必须在这次会议的时候呢不要讨也要讨论 ICANN 可以做什么事情。那当然就是 ICANN 呢在这个多立方的模型里面它是走在尖端的，所以在某些方面它也意识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责任，来继续持续跟你执行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我现在跟姐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些是我现在可以开始看的，那但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批评，只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讨论的。例如说呢，他从这个ICANN 的这个网站上面说呢，他的这个志愿者呢已经从原本是写990个，但是现在在今天开幕仪式上面他们说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已经超过几千个。那再就是讲到这个地理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面的这个分配，然后例如说光是在俄罗斯就有47000，那同时呢在非洲有700万。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继续的就是不断的使用这个模型的话，我们必须要确保它的这个公平性及同等性，尤其讲到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公共利益的时候，尤其例如说讲到这个承诺的时候，这些是 ICANN 的这个承诺，我觉得他们必须要能够用这个可以实际的行动看得到的这个行动来展现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 ICANN 它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也做了许多努力，所以要感谢你。
Thank you, Bertrand. Peter Dengate Thrush.
Peter Dengen， 我们是 ICANN 的多立方，我是支持的一个人。我想首先的感谢和感谢各位嘉宾，感谢你们的这个决定，就是新的 GTLD 呢已经得到了 ICANN 的关注。我们希望能够关注于 IGF 和多立方模式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非常感谢您和你们做这部分的相关的工作。我和其他的一些地区性的 IGF 代表呢也做了一些沟通，他们也是支持我们多立方模式的一些代表。首先呢想讲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非常的感兴趣有热情，就是对言论自由非常的有热情，但是呢我们也需要确保这个不会成为我们完成使命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呢重点呢仍该放在我们的重要的一些因特网资源上，因为我们处置的是因特网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重点呢就分散。所以呢我们都非常期待的想知道这样的一些问题未来会怎么来讲。刚才 Jeff 和 Bill 都讲到了我们到底是利用现有的 IGF 还是做一个新的相关的 IGF， 我觉得IGF 必须呢必成为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一个平台。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落实机构，因为 ICANN 一直都非常支持的一点就是支持其他实体的历史和他们的宪法和他们的一些限制。我们不应该我们没有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没有对这样的一些过去的机构呢做足够的反馈提供。 所以我们觉得 IGF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多立方的模式来进行问题的解决。 IGF 不可能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呢，可以成为一个多立方的平台，可以提出好几个解决方案。我们知道 IGF 的作用呢，就是应该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提供给 IGTF 或者一些执法机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好的 ISAC 社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相关的培训，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相关的一些信息给 ISAC 呢？所以我觉得应该加强 IGF 和它的流程，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实体的落实机构，而应该变成一个信息的转达机构。大家呢不要就把这样的一些内容碰到一些问题之后呢就放到了一边，我们应该由多立方本身的来自己落实这样的一些战略和工作。所以我们觉得 IGF 呢将成为一个论坛和平台，让大家可以一起呢讨论问题。另外呢，我们知道一些机构是非常擅长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但是通过 IGF 呢可以通过他们呢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因为这里呢有个多立方的解决方式。 Silver 有请。Sivu Somali 来自于印度，我想问一下关于 Bergen 提出的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IGF 能不能成为一个持续的论坛和会议，成为一个机构，有一个实体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在不同的地方召开的一个实体机构。那么这个呢是关于政策的制定。把 IGF 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机构，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建议，我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那么澄清一点，我觉得不是说要把它变成联合国这样的一个机构。 Peter， 我们已经结尾了，我想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个总结性的评论。如果您不建议的话呢，我想讲两点，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讲讲 IGF 的问题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肯定要失败。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讲啊，他这个问题本身就一定会失败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我想强调一点，在前言中我们有一条款呢讲到了人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一知道在 CSTD 我们有一个草案的决议，这不是一个协议，只是一个草案的决议，就是讨论人权，所以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条款是讲到了大家的这个关于这个残疾人的权利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提到呢也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 predative 的流程呢，上在迪拜会议之前呢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在此之前呢已经开始了。也许呢是通过迪拜会议呢给了他注入更多的活力，当然这个准备会内容本身我觉得就是非常成功的。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放在一定的背景下来谈，我们通过各种论坛呢收集了各种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一下会不会有未来的一些场合和机会，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讨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我们对未来的战略和未来的一些议程呢有更好的一些安排。我们知道 ITU 的管理层可能会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是成员国他们会决定今后的工作会怎么来做，对吧？那么刚才呢您还提到了 CSTD 和工作组，所以我想我就不对此赘述了。我希望在这里呢能够有实实在在的一些参与，并且呢能够向所有利益方开放，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相关的脚本和视频呢可以提供给大家，这样呢就能够实现真正的开放性。 我们知道因为从这个资源和距离上来说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参会。另外呢 IGF 这块呢也有一个相关的改善的工作组，那么在其内部呢也有相关的建议的落实小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的一些工作组的工作表现如何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呢，我们不会成为我们知道呢之后呢，联合国也会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做决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IGF 的工作在各层面上到底是会延续下去他的工作，还是说会有一个新的形式呢？实际上目前还不清楚。我们知道 CSCD 工作组的建议如果没有落实的话呢，我们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对一些国家说，你不落实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你想的到底是什么呢？好，我就讲这么几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记得脚本和网络播放这样的一些做法呢，现在很多组织机构内部呢都在做。它实际上首先从 ICANN 开始做的，那么之后呢在其他的组织机构内呢得到繁衍，之后呢是在 IGF， 那么现在 WICKET 它之后呢也做了我们类似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高。那么我们今天呢讨论很多内容，我想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清楚。我们今天的这部分的内容呢已经接近尾声，我想有请在座的各位做一两句最后的点评。我觉得 WICKET 应该说呢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限制，但是呢却鼓励大家能够更多的一起工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在 IGF 带来更多的公司协助方面的工作呢，是让大家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并不是要具体做什么事情，而是提供一些帮助。那么第三呢就是怎么样看未来，尤其是大家如果参加 ICANN 的工作，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做哪些事情，或者其他人反正又是怎么样的事情呢？我想对这样一些问题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些一两句的点评。首先呢请 Bill 来讲两句。我想这么来讲吧，我觉得比较有效的一个讨论方式呢就是政府的不同方面能够互相沟通。那么如果他们参加 ICANN 的工作的话呢，希望能够在此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就相关的一些工作做一些记录，通过 ICANN 的机制来做。我们看一看 Tunis 的议程和他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实际上他要求相关的一些类似 ICANN 的机构帮助制定一个全球适用的政策，并且呢进行因特网的资源和协调。我们知道 ICANN 的 GAC 在这块是有相关的原则的， GAC 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做了很多事情，我希望看到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流程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不要继续的对已经解决的问题的进行讨论。大家一些人可能说政府在 ICANN 内部都没有办法得到意见的表达和听取，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所以我希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到底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情况呢，能够有所反馈给我们的联合国的流程。我们知道联合国里面呢是不同的政府，他们会在日内瓦开会，现在在 ICANN 会上我们说 ICANN 没有任何的内容，我们没办法听取他们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别人听到我们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里做一定的反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人权这块呢，我觉得也应该强调一下相关的这个渠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呢欧洲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应该做一个认可。最后呢就是泛泛的讲一下，我觉得我们的对话应该永远继续下去。我们实际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大家可能会说啊，我们就继续的讨论。 我们知道一些问题呢是政府层面上的，一些是秘书层面上的，那么一些呢是在现有的机构制度内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讨论，并且呢进行相关的记录。好，非常感谢。我刚开始的讲话应该说比较悲观，所以我现在讲一些乐观的内容。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多立方的模型在过去的几年是非常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批评，提出一些提高的方式。但是呢，我觉得多立方的模式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决策机制。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家是非常灵活的。IGF 和 ICANN 也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也在不断的做自我评估，看看我们的流程怎么样提高。我想这个应该继续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呢，把它弱化。具体来说呢，我们应该在 Build 讲话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些活动内容的记录。我们看了 CSTD 的一些问卷，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机构怎么样和其他的机构打交道，怎么样做地区的发展工作，这里上有很多工作可以提。所以我想呢，我们不一定呢要把它都做一些文本上的解释，我们应该可以提供一些事实和信息，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样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些工作进展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需要处理和做的一些工作。Nighter 希望做一些讲话。Hendrik， 感谢 Fath。 我想在开始之前呢问一下 Peter， 你能不能澄清一下 CSTD 工作组在提高公司的调查问卷上到底是公开给所有的人，还是只是对 WISIS 认证的个人呢？我知道在此呢有一所相关的讨论，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新的了解。
Thank you。
谢谢您刚才所提的问题。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真对这个问题呢感到非常感激。那但是现在他们还在谈判当中，所以我的这个企图呢，这个用意呢，是希望能够就是打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个就像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里面，就是它的这个基金呢，应该是自愿型的。那当然，就是在这个秘书长里面，他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对的声浪。所以我想希望有机会时候大家可以针对他刚才讲的做回应。我想这个情况呢，这个是非常寻常很常见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主要是细节讲的非常的多。那我现在简短说几句好了。我同意 Jeff 刚才所说的，要分散他的这个决策，做决策的制定不是最好的方法。同时呢，它未必会给我们比较好的结果，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个执行。我觉得讲到 IGF 的这个角色，就像刚才 Peter 讲到的，这个 IGF 它跟这个工作小组呢，工作团队，他们希望能够改善这个 IGF。那这个他所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是在这个脑力风暴上面，或者是之后帮他们做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这个监管，或是帮他们解决一些这个困难，这些都是他们可以参与的。所以我觉得让政府来参与这个 IGF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不能参与，他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软性的这个力量权力。至于讲到就是这个加强的合作，我就可以提到两点。第一个，好的这个互联网治理是要从自己的这个国家开始。 那这个是好的这个政府的治理呢，就是一个好的这个互联网治理的一部分。那我认为这个互联网是全球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有自己国家的这个治理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讲到这个多方的这个加强合作，我也许不是特别乐观的，因为主要是这个权力的这个影响，事实上看起来有点像就是舞池。你会看到这些强而有力的这个参与者，他们之间有时候就是看他们之间的这关系，例如说 ITU 跟 ICANN 他们彼此的这个邀请，同时我们有 IDN 跟 Hamadan， 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在 ICANN 里面甚至可能是有两个这个有非常有势力的人都在舞池上面跳舞，但是呢他们有时候忘记了有一些壁花，这些人呢也许他长得可能不够漂亮，或者是不够有钱，没有受到邀请。如何确保这个权力的平衡还有这个利益的平衡，来确保就是不会有人被排除在外，而不是只是一再的持续之前这个就有权利的这个持续。我自己本身不知道我们这个之间 ITU 跟 ICANN 之间的关系，或者是CSTD 之间的这些关系，但是我自己是有个建议，就是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进行。我想我们可以用法理讲的话，我知道他说我们必须是用非常这个觉醒的这个方式，但是他也讲到这个开放式，例如说开放式的演讲，我觉得这是他的关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可能，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比较乐观型的，可是没有像 Peter 那么乐观。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开放的话呢，我们一定可以获得达成一定的这个共识。我知道这对 ICANN 来讲至少在巴西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必须要这么做。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方向呢采取走几步路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会减少。那甚至在 ICANN 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改变，因为我离开了一年，然后一年之后回来呢，我可以感觉得到里面有一些好的，我觉得很难讲是什么东西，也许是这个环境吧，这个环境变得比以前更开放。那我相信在这个进化里面呢，进化论里面我想也是有类似的这个作用或情况。我觉得我们应该差不多该结束这个会议了吧，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我知道是现在这个加强的这个合作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我觉得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好，所以这个现在所有的互联网的这个机构呢都是开放的，而且就是可以包含每个想参与的人，他们如果想参与他们就可以参与，所以我们现在来自各个不同的这个开发中国家的这个参与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他们参与越多合作越多的话，对我们都是更好的一件事情。至于 IGF， 我在还在认为在面扮演关键的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 Peter Denge 在讲，他说呢他们不打算就是取代任何人，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金钱方面呢是非常脆弱的，还需要许多的这个金钱上面的赞助。 所以就是这个也蛮吸引这个 ICANN 的一些这个族群，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是不是要针对他们的这个经费做点贡献。那 Jimson， 如果你还在网上的话，你要不要说几句话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针对这个互联网的治理，还有这个多立方的这个模型呢，都必须有参与，才可以帮助它更加成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参与者呢，都不断的在这个进化。所以我相信呢，就是我非常乐观的，我觉得迟早呢，他们都会变得更成熟。但是呢，就像刚才 Peter 讲的，他们需要这个资金上面的赞助，也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不管是来自以发达国家或者是开发中国家的参与。最后我还要补充的就是，在这个联合国呢，他们就是就是有送一个这个 UNDESA 的这个官员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这个是也就是用这个多立方的这个做法在做的，就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派一个人来听我们的这个想法。同时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公民社会学术界以及这个技术的这个族群都有参与，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的。所以谢谢，再一次感谢大家所有的参与。现在 Nigel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宣布？首先谢谢这个Bertrand， 还有就是今天发言的人。我今天就是几句话想说，讲到这个加强的合作，这个呢，最后我们会做出一个这个报告，这个是跟 ISA 跟 IRI 做出来的，这是跟各个不同的这个商业组织做出来的一个这个报告，它上面主要讲的就是详细的介绍了现在在互联网族群里面的一些合作。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 ITU 还有其他一些组织的这些区域性的这些活动，所以我们让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参与哪一些区域性的这个活动。同时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场会议，里面会更清楚的跟大家介绍这个 WTDC 还有这个WSIS 加10的这些活动。所以谢谢大家，谢谢您的这个耐心，也谢谢你们提供这些信息或提供大家所需要的信息。所以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发言人，也谢谢 Jimson 用透过远程来参与。所以大家晚安。